沉浮是对抗傲慢和自恋倾向的解药，别人不会像你希望的那样看待你，沉浮就是接受这个现实。就是你痛恨别人的点，往往是你想深深隐藏住的自己的缺点。
我想到一个好经典的例子，恐同即深贵。
他人的期待有的时候是你强行想融入社会的时候，因为你先表现出了虚假的自己，人家才有的这个期待。
好，欢迎回到自习室，我是可西，
我是美雅，
我们的 slogan 是
进步是最性感的事儿。今天哎呀，我们首先啊，这个节目也有视频的播客，然后现在我和古希坐在他们家怡然自得，大家没事可以来看看我们这期视频播客。哎呀，我觉得这画面有点好看。然后呢，开头先感谢我们的好朋友简单心理赞助本期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其实也是我和古希我们两个人受简单心理的邀请去体验了 SEED 的课程而起的。这个呢是一个6个月的一个零基础的心理咨询的入门课。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门大学的那种选修课，它会系统的讲解心理咨询的基础理论、流派、技术。你既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完整的心理咨询工具包，用来更好的来面对和了解自己的人生困扰。哎，这个我真的感触有点多，一会儿聊。如果你想成为一名心理咨询师，那这个也可以作为你成为心理咨询师的第一步，可以当做心理咨询师101这个课来上。但值得强调的呢，是这门课程并不局限于此。如果你对心理咨询感兴趣，是类似我们这样的心理学的爱好者，那其实你都可以利用这门课程来学习，因为它的最大的好处是它很系统，并且它是由专门的这个专业人士来授课的，所以呢，也能确保你这个听得懂、听明白。那正好学习 SEED 的过程中，我看到了一本书，哎，就是我现在手上这本，这本书叫《真想让我爱的人读读这本书》。然后很巧的是，这本书的作者也是一名著名的心理咨询师。
咱们上期聊过，对吧？
没错，就是真希望我的父母
读过
这本
书。
这本书的作者，这个名字一听就是两个人，就一起写的。然后这本书的作者叫做 Philippa Perry， 然后她是一位英国的这个女作家，然后她就是站在一个心理咨询师的视角。通过一些读者的来信倒推整个这个心理咨询，就比如说你的困扰，那我用什么样的心理咨询的工具或者用一个什么理论来解释你。所以我觉得这个书和这个课程的结合就特别好。然后再加上呢，我们最近也收到就是自习室的这个群友们，咱们的花卷们的很多留言的很多困扰，所以我们今天准备把这三部分结合在一起，让大家体会一下，哎，原来我们生活中的这些困扰原来是和这些心理问题，以及有什么样的工具包帮我们更好的去面对这些困扰。其实说实话，有的时候当你发现你的困扰在心理学中有一个名词对应的时候，你的心理问题已经解决一半了，
对，治愈已经开始完成了。
对，所以今天让我们来尝试一下去做这个事儿。
就是我们俩有点从心理学的专业的角度上来说，我们俩还没入门，
对，
但是我们在剖析自我这门课上估计已经上到了研究生，所以今天我们俩要结合，终于要结合一些正统的一些心理学知识，我们俩上了这个课，觉得可以以此呢，我们自身的经历和我们学到的一些知识来回答大家的一些问题，所以有了今天的这个 Q&A。
对 ，OK， 那你先开始。你刚才说狗的事儿，什么事儿来着？
对，上次维亚来我家，然后呢，我家里有一只小狗，一只柴犬，然后出去接维亚的时候，我很紧张，是因为这只小狗它的童年不幸福，所以它很拧巴。
连狗的童年都得赖原生家庭，
真的是，就是不幸的狗的童年，真的是不幸
的
一生，对。因为它从小流离失所，然后老是被送寄养，所以它非常拧巴，它非常害怕。所以他见了人他就咬，我咬了很多人，所以我的好朋友们来家里都很容易被咬。所以上次我来接你的时候，你看我就手里紧紧的拽着那根绳子，你当时给我的一个反应让我特别的意外，你说没事儿，我可以跟小狗相处的很好。然后你就在小区的门口就开始跟他尝试那个，哇，你知道我当时站旁边看你试图去跟他对话， 你问他，你说你好呀，你叫什么名字，然后试图就让他平静。我当时心里那根紧张的弦，我还想我们
现在
播客还能录吗？不会在医院录吧？
直接一会儿就打狂犬疫苗去了，
不会去医院录吧？然后我看他反而跟你的相处不一样。更让我惊讶的是，我们当时在家里开录的时候，你记得吗？我把小狗关进房间，结果小狗跟阳台是连通的，它
就跑出来了。
对，它就跑出来了。我当时心又悬嗓子眼了，因为它会往你脚下跑。
对，
它往你脚下跑。我录制的时候，我们当时想算了，如果它你专注于你的事儿，它专注它的事儿，应该还好。
嗯。
但我不得不说，我当时分了一小部分心，老是盯着它。
对。
然后我发现它居然躺在你的脚边，躺下了，翻肚皮了。
对，就是因为我跟古希说一句话，我说你现在啊，你就做一件事儿，你不要紧张。就当时其实那个场面是在古希他们家客厅，
嗯，
然后呢，我坐在这儿面对古希，古希面对小狗，那个狗就在我身后，
好紧张。
这个时候我就看古希，我说你现在别看他，你就当做完全没有事儿，咱们俩该干嘛干嘛，你不要管他。我说其实让这个狗燃起它想咬我的，就因为它紧张。那他的紧张来自于什么？来自于你紧张。
嗯，
然后因为你知道我之前是看过那个 Dog Whisperer，
嗯，
就是狗语者，那个 Caesar 就的凯撒，
嗯，
他不是那个训狗大师吗？然后我觉得他在所有的那个训狗方法里有一句就是我觉得最名的名言，
嗯，
就是他说狗的所有 tension 都来自于你缰绳这边你的传递。
哦，
就他就说为什么很多狗就是永远特别紧张，老想就说我是不是要打架，
嗯，
就是因为其实是你紧张，然后你蹬了那个绳，就是你的表情，
嗯，
你整个的身体语言和你蹬绳的那个力度感受到了你的 tension， 所以他才一直那么有 tension。
所以我跟其实小狗之间我们互相其实是一个恶性循环，他越要咬我越拽他，我越拽他我越传递了我的紧张，他越要咬，
没错，
嗯，
所以呢他就说其实你要做的就是你 own this place， 就是你跟狗，你告诉狗我不紧张，你也没有什么好紧张的。其实我以前也试过啊，我觉得特别好使，嗯，就当你面对一个紧张的狗，因为狗它的本意它并不想咬你，因为咬你对它没有任何好处，它也不稀罕吃你这点肉，
嗯，
它其实就是觉得你要攻击它，你要伤害它，因为你紧张，所以它就很紧张，
嗯，
然后你对它所有的那种东西都会被它误判成你要咬它。所以呢我当时就跟它说，我说你看没事儿，我说我们要录播客了，你就在这儿好好的。然后我也不尝试去非得招他，
嗯，
因为我觉得我们俩没有到那一步，
嗯。
然后结果就在古希的眼皮底下，奇迹发生了。
你真的创了记录，第一次见面，从来没有人可以这样相处到他在你面前露肚皮，
嗯，
肯定是给你表现的极度的信任，小狗才会露肚皮，对不对？他就那么安心的躺在你脚边了。然后因为我录到播客录到后面我也忘记了这个存在，我一低头把我吓坏了，这个场景
就是那个狗四仰八叉的那么躺在我们俩脚下，非常怡然自得，
我就难以相信。
我觉得这个也是对狗来讲是它的一个 adventure，
嗯，
但是我万万没想到，就我一直觉得这只是一个训狗的技巧，因为我特别喜欢狗，所以我带，
嗯，
我希望能跟他们更好的相处，
嗯，
但被古希挪到了人。
对，我来的路上，我为什么要讲这个狗的故事给维亚听，就是因为我说你知道吗，你最近给我带来特别大的一个启发，就是
我万万没有想到是这个。
就是你的训狗方法，然后让我开始去想我最近生活上面别人跟我的沟通，无论是人与人的关系上的处理还是事儿的处理，我就发现好几次当我们的谈话中有 tension， 有这种紧张感，原因都是对方开始有了紧张感之后他害怕了，所以他说话的时候的语气跟对话就像是他是那个牵狗的人，他首先把那个绳一拧紧了，然后我就开始紧张，因为我现在开始想他是不是有什么预设，他是不是有什么目的，或者他背后是不是有什么东西被他隐藏起来了，所以他说话是有点比如说唯唯诺诺的，比如说有点欲言又止的，比如说有一点害怕因为跟我有对峙所以只展示了一个部分，经不起我细问的。
嗯，
但其实聊到最后你看我跟比如说跟我对话的这个人我们有三次对话，
嗯，
然后到第三次我们俩一复盘发现这事儿一开始就这么大一事儿，
嗯，
那为什么这个 tension 会升级，是因为他预设我会失望，我预设他瞒着我，然后我要去挖他瞒着我的地方，
嗯，
然后他就发现你看他果然对我失望了，他果然不信任我，然后他又进一步的去瞒，然后我想好啊，肯定背后有更多瞒着我的东西，所以导致我们后来应该没有到争吵，但针对这个事情非常严肃的谈了三次话。嗯，所以后来我突然脑子一拍，哎，我应该学维亚训狗。
哎，你知道吗？这个就是在这本书里面有一个特别相似的例子。
嗯，
这里面讲了一个概念叫臣服。
Surrender.
他说 surrender 的不是对一个人或者对一种权利，而是别人不会像你希望的那样看待你。臣服就是接受这个事实。臣服就是放弃你对谈话的控制权，而去进入这段谈话。
嗯，
然后他这里面讲了很多，就是说很多人就是谈话有两种，有一种谈话呢是说我是想操纵这份谈话，我想利用这个谈话让你觉得我怎么样。
嗯，
其实我表面上在跟你谈话，但是其实呢我根本没有进入到这个谈话，我在你说的每一段话的时候，我脑子里没有你在说什么，我脑子里都是我一会儿要怎么回应你，我应该怎么回应你才能达到我的目的。比如说我今天的谈话为的是让你信任我，那我从我的整个的仪态到我的眼神，我都是在想我现在用一种什么样的眼神看你，你才会觉得我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你说完这个话之后，我下一句话我说什么才能让你对我更有信任感。他说这个其实就是没有臣服。那真正的臣服是什么？我打开我自己，我没有办法控制，我也不想去控制你是否会因为这段对话而信任我。我就是要真诚的面对你，当我真诚的时候，你也许会更加觉得我真诚。
他是不是也是一种展示自己的 vulnerability, 脆弱？
没错，他就说你真正做到臣服，其实就是你真诚的开始。
我从这个事情上面我的 take away 啊，我们两个角色在谈话的两边的角色，我们俩都犯了这个说的没有臣服。我的预设是在于我对于一个谈话我总希望它达成一个结果，所以其实我在开启谈话之前我的眼睛已经看到的是那个结果了，无论这个结果是证明我对你错，最后总是有一个胜方，对吧？不一定是你，也不一定是我，那我其实已经看向这个结果了，而他也看向了这个结果，他看向的结果是我们不要对峙。所以他内心也走过了这条路，这条路叫回避冲突。所以他的这个谈话之后，我们俩都跳过了谈话本身，看到了一个我们希望达成的东西。但其实真正重要的是这个谈话，因为你在跟对方交换感受跟信息，但我没有做好这一点。所以其实这个书当然也提到一点，就是你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是对的时候，你总是要找一个敌人，因为必须要让他是错的，你才能是对的。这可能是一个谈话的方式。我尽量让我自己不进入到的时候，其实也进入了我刚刚说的，我传递了 tension。我的 tension 是我要找是非。
对，然后我觉得这个同样适用于恋爱。你知道我一直觉得我之前谈恋爱，我进入到了一个误区。我觉得我 somehow 跟一个男生相处，我是为了让他觉得我是一个完美的女人，而我并没有真的去 enjoy 我们的关系。或者是说我做的很多行为，比如说我为他付出的很多东西，我并不是享受我为他付出的这个整件事情，而是我为了通过我为他付出的这件事情来让他给我贴上一个什么样的标签。所以我觉得我之前很多时候我在恋爱，但是我没有真的进入这段关系，我浮在一个太空当中，我心里住着一个对我的观察者，我心里住着我男朋友，比如说他的这个作为观察者住在我的内心，我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是在给我自己下定义。但是其实这个你就没有做到臣服，因为你知道这样你不进入一段关系，你永远享受不了这个过程，是因为其实你没有办法做自己，你永远有一个更大的包袱在你身上背着，你永远是悬浮在所有关系之外的。然后我觉得我以前面对父母其实也是我没有臣服，我总是做每一件事儿，或者我跟我妈说的每一句话，我脑子里都会预设我妈听到之后她是什么反应，她是觉得我很棒，为我感到欣慰，还是我为我觉得着急，所以我就会报喜不报忧。或者我有的时候光挑那些我确信我妈听了会觉得我是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人那些话跟她讲，有很多我真实的感觉或者我没有结论的事情我就不跟她说。但是你知道这样的关系其实就让你活在一个面具里面。而且这里面说一句话叫臣服是对抗傲慢和自恋倾向的解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咱俩说实话像自视甚高，对吧，就倾向于
很傲慢
并且我们倾向于控制，这样的人其实是不懂臣服的。所以我们的解药可能真的是臣服。然后我觉得我现在的恋爱其实就有一点，就是我尝试真实的表达自我， 我不给结论，因为我觉得我原来的人生有一大误区，我为什么不爱求助？就比如说我遇到什么困难，我不喜欢表达，就我不喜欢就是跟别人说，是因为我觉得这些东西没有人能帮我，我只有找到答案之后，我就跟他们直接说结论就好了，我就觉得没有人能帮我找到这个答案，然后我也不喜欢跟别人说他的缺点。比如说两个人在一起，你总会对对方不满意，对吧？我从来不说这些不满意，是因为我觉得反正你也改不了，我这儿也没有答案。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就是我默默消化。如果我消化不了，那我就离开你。就是你有一个缺点，那我梳理你一步；你有一个缺点，我梳理你一步。这个其实就是你，当你发现这件事你控制不了的时候，你就是走，你就是在梳理。但我现在发现，就算你仍然觉得这件事儿是他也改变不了，你也改变不了的，但是你跟他把这件事说出来，其实你就是在进入这段关系。然后当你真的进入到关系，你发现就算我们哪天分手了，但是我是真的享受过这段关系的。我发现当你不臣服于真正的关系的时候，你是永远无法享受的。
我想起说，一个人的身上其实展现的是你读过的书、去过的地方、爱过的人。所以你真的是要让自己去爱这个人，就像你刚刚说，进入一段关系，你身上才可能携带他的痕迹。你不把自己打开，不展现自己可以让他补上的地方，你确实此生下辈子你没有办法携带他。
对，然后我最后再想分享，这里面就是说，再读一遍，臣服是对抗傲慢和自恋倾向的解药，别人不会像你希望的那样看待你，臣服就是接受这个现实。放弃对谈话的控制权，意味着不要试图操纵对方，而是接受他们对你的影响和改变。因为其实你不臣服于这个对话，别人说的话你永远听不进去，有的时候你是在进行过度的自我保护。因为只要你不听，他们就没有这个余地去改变你。有的时候你是怕被改变，所以你才不听。所以呢，臣服意味着接受他们对你的影响和改变，臣服是你把你的某些方面展示给别人，不去想别人会如何看待，意味着你要放松戒备，允许自己变得脆弱，允许自己被改变。
哇，我跟你说，我现在头顶突然有一颗粉色的泡泡，因为、因为当你念完这段的时候，我在想，我跟我的恋爱对象，我们有一天聊天，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什么时候感觉到你爱上我的？然后他说，来源于我那天发现我对你，我在你面前有无意识的臣服感。然后那个时候我没有今天这样的
解，他真的也用了臣服。
对，但关键是你今天讲完了我才想起为什么，因为在我那个时候没有今天的这一套学习理论和感受的时候，我当时心里的反应是姐就是女王。
哎，说明你没有爱上人家当时。
哦，对，或者说明我那时候仍然是一种自视甚高在看待我俩的关系，人家都已经这么说了，说爱上你的那个瞬间是我发现我在你的面前拥有无意识的臣服感。
哎，我想说一下，我现在也有，就是我原来是一个拒绝为任何人改变的人，并且我从内心说实话，我有一点瞧不起就经常会被别人带节奏的人，但其实他们在真正的享受生活。因为有的时候就你坐在那突然有人说，哎，咱们去干一个这个，或者咱们去那件事你从未尝试过，或者你就说你从来没想过自己去干那件事儿。大多数时候我那扇门永远是关上的，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特别有主心骨的人。你说这个我不去，我不想去。但你什么时候真的会爱上一个人，就是他说什么你说好啊。
哦，就是你现在这样吧。
但我想跟着你走，我也想看看这个是什么样。
所以你上次跟我说你最近的状态是你什么每天吃喝什么你都不做决定，都是对方说了算，我当时挺惊讶的，因为这个不是我认识的你。
对，没错。
那其实你要这么说我还挺羡慕他的，因为他意识到当时那个感觉是沉入爱中。现在有了，现在突然通了。感谢我们今天读了这本书，上了这个课。
感谢，就当你有这种感觉的时候，也许不是因为他在上面你在下，就你们俩不是权力的。
对，不是上下，不是权力的上下，其实是他比我更进入的，他早进入早享受。
对，但是我觉得最好的是两个人同时进入这段关系。我觉得那将会有一个极致的体验。心理咨询这个东西为什么我那么感兴趣，其实就是 他从一个把它变成那个颗粒度很低的事情，就是你从你个体极为个体化的体验、
嗯、
一下告诉你啊、哦，原来在心理学上这个东西都是有词儿的，
嗯，
有名词，有定义，并且有工具的，你会发现所有东西它都是个活儿，就像你说的，它都有，
对，眼里是活儿，
对，然后你就会发现原来你想操纵，不是操纵自己，你想把自己玩得更明白，把自己活得更明白，原来有这么多现成的工具在这儿，你原来觉得我都是需要一点一点去对抗的，
嗯，
比如说你自己的情绪呀、啊、你更了解自己，你觉得就是大海捞针，你现在发现哦，原来人家都把我自己研究这么明白了，只不过我现在还不知道。
对，所以我觉得人性可以很幽微，但它并不是那么的神秘。
哎，我觉得这句话我喜欢。那接下来读，我就想这里面 Q 到就跟自我相关的东西。
嗯、
然后这个是我们五花卷儿，
五花卷儿，五人味的花卷儿，你知道吗？我上次群里看到，
太恶心了。这个，
我们来听听五人味的花卷儿有什么问题？
嗯，这个有两个问题啊，我想放在一起读。
嗯，
第一个是工作中如何拥有被讨厌和讨厌别人的勇气。如何减少讨好感，接受别人不喜欢自己，怎么和自己不喜欢的人相处，这是一个特别典型的问题、
嗯、
就是自我和他人之间的关系，
嗯，
就是有各种排列组合，就我不喜欢别人，别人不喜欢我，我想讨好你，你想讨好，反正就各种这种。然后第二个问题，离开校园之后 top two 大学毕业生，
这个
top 大学毕业生是反正是好大学的毕业生、嗯、如何处理想尽全力逼自己保持优秀分别为胜和想躺平接受自己泯然众人两种心态的拉扯，就是我又想卷
又想躺
又想躺，又觉得哎呀何必呢，我要躺吧，躺躺你就觉得不行，我应该好好努力吧，就一会儿坐起来一会儿躺下一会儿坐起来一会儿躺下，这两种心态的拉扯怎么在不辜负他人期待和做自己中找到平衡和自洽。
我觉得这两个问题好典型啊，
我
们群里老看到这个问题。
我首先特别想共情一下，我觉得你不要认为大家，像古希之前说过，我是一个一致性非常高的人、
嗯、
对吧、
嗯、
就是你看我千篇一律甭管录飞福来录自习室录哪期、
嗯、
我的核心观点基本上都是非常统一的，
就无论用哪个词儿、哪个流派、中西方分析出来的，你都
条条大路通张维雅，都是通到同一个内核，
对
对吧？但是我跟你讲，我非常非常非常能共情他们，
嗯、
并且就是你从颗粒度很低，我今天为什么老是互联网？
我们来对齐一下，
老是互联网大词儿的颗粒度，哎，我非常喜欢颗粒度这个词、
嗯，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么说吧，就你远看我这个人。你觉得特别一致，就是一个灰色的人，然后你展开了看就是黑色白色黑色白色，就其实你把颗粒度放到特别，这叫高还是低、啊、
高就会看得更模糊，就拉 zoom in
zoom in， 对，就是你凑近点看我、
嗯、
你会发现我是一个非常不一致的人，就是我也是一会儿卷一会儿躺，然后呢这方面特别卷这方面特别躺，然后呢一方面我觉得我很有被人讨厌的勇气，一方面我又非常不想招人讨厌。
嗯，
你看我们俩上一期比如很有争议性的那个话题，
嗯，
哎呦我在底下我使劲解释呀、啊、我说不是，我就是想，我其实有点想要一孩子，然后我请莎莎来呢，我就是想让莎莎替我来
把个麦，其实我们是有 context 的，我们在录那个之前我们两个反复传递了焦虑，莎莎都听进去了，所以那期是他来解决我们的焦虑，
其实他也是在想劝说我、
嗯、
哎呀维亚你赶紧要一孩子，双十一最后一天咱们这东西把它买了
对
对
对
吧，
对，
反正就是我不是一个就是从头从内心就一点都不想讨好的人、
嗯、
如果咱们再远观，就是从个体困扰里面跳出来，说实话他们俩这问题是不是你听完一声叹息你就觉得这是所有人每 everyday 面对的问题，
真的从小到大我觉得我是、
哎、你也是吗、
那不好意思我不是，但是我想说我为什么不是的原因不是说我好像就从小就特别的理直气壮或者什么，而是我觉得当时我在纠结于我要长成什么样子跟别人给我很多声音的时候，我就看到了一个话，后来这句话非常神奇的成为了ChatGPT 的开篇论文，叫 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 GPT 的横空出世之前其实是来源于谷歌发了一个论文，然后那个论文呢现在被称为这个谷歌八子， 这八个人联合发的，然后这个论文的名字叫 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 嗯，所有你需要的只有注意力，或者说注意力才是你需要的， Owning 注意力。
这是什么意思？来给我们解释一下。然后它为什么是你人生的、
变成了我的一个面对自我评价和他人评价的一个指南，行动指南。我觉得我很幸运的听到了这句话之后，让我少了一些摇摆。
嗯，
比起人的时间来说，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专注力，是注意力。就是你选择把你的注意力放在哪个地方，你才能把你的光放在那儿，你才能在那个地方去使劲儿。这个时候你就要去评估了，哪些人值得我的注意力。首先自己是最值得的，对不对？所以这个叫自我评价。然后呢，我去看别人怎么看我，就相当于你把你的一部分注意力分给了他们。
嗯，
这个时候就有个很大的问题了，因为你的注意力是个定值，你如果分了些出去放在你自己身上的就少了。首先你脑子一定要想的就100%的注意力分了20%出去，留给自己的没有了。然后我后来就给我自己写了一句话，就关于被讨厌的勇气和如何在别人讨厌你给你不好的评价时候的自持。我自己给自己写的行动指南是，我要给我喜欢的人，给我要长期相处的人更多的解释和表达。
嗯，
但是我要给我不得不长期相处的人更多沉默交付的结果。
再说一遍，让我反应一会儿。再说一遍，
就前一句话呢是，比如说像咱们这样的，比如说像我的伴侣，还比如说像公司的同事，对不对？因为同事也是你招的嘛，肯定是你喜欢的嘛。我希望你们理解我，我希望你们在我冷冰冰的抛出一句话之前知道我的动机，所以我会一定尝试多去解释自己，多去做表达，多去讲一讲为什么会这样说。其实你在给他注意力，而这是你喜欢的人，所以他值得。那另外一方面，你已经给出一部分了，剩下6分还要给自己，再剩下的那一部分其实很少很少了。所以就不要再把注意力给他们了。注意哪儿？注意给结果，给你不喜欢但不得不长期相处的。比如说咱们老是遇到职场，对吧？同事你不得不相处，对吧？你有很讨厌的上司，不得不相处，对吧？这个时候你就给结果，因为那个结果是你给你自己注意力的产物，
就是给他你的产品。
对，所以要给他的是交付的沉默的结果。这个时候你会怎么样？第一，你会让你的位置占据越来越紧要，因为你总是那个交付结果的人，对不对？他不喜欢你，他也干不掉你。
说白了就是狠人话不多，就我没有必要跟你解释什么，我也没有必要，我没有义务向你解释我的人生。
对，
但是你看，这是我答卷。
对，但是这个为什么跟话不多有区别？我觉得是还是注意力的问题。我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你的结果也是一个注意力投射之后的产出。如果你只说话不多，那是个行动，没有结果。但是如果我们把注意力放到了做事上，它就是个结果。所以我想说的是，分配注意力的两个结果，给喜欢的人是解释和表达，给不喜欢的人是给出来工作的成绩。
我觉得古希用一个非常妙的逻辑解释了你到底怎么平衡别人不喜欢我和就是我怎么办。你如果你用注意力这条线，那我觉得就很清晰了，对吧？因为你的注意力在哪儿，你就更可能在哪儿取得成功。
对，
所以呢，就是你的注意力如果放在自己身上，你就会成为自己越来越喜欢的人。你的注意力如果不放在别人喜不喜欢你这件事儿上，你自然也就不那么 care 别人喜不喜欢你了。这样就是一个 win-win。
对，
因为你现在就是我喜不喜欢自己和别人喜不喜欢我可能是有矛盾的。但是你如果把注意力放到自己身上，你会越来越喜欢你自己，但是外界的音量被你调低了。所以别人还该不喜欢你，当然还不喜欢你了。
但你不知道了，你也不关心。
但是你听不见了，因为你注意力不在那儿。而且并且有一个副产物，就是当你越来越喜欢自己的时候，你也在绝对值上会成为一个大家更能接受你的样子。因为第一，你有产品；第二，你有自信。这样外界喜欢你的概率其实也提高了。
对。
所以这样就是 win-win。
所以咱们是不是又有一个心绪了？叫 attention is a new currency。
我觉得 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 这句话
太精妙了。我真的当时我们 ChatGPT 横空出世，我看到居然是来自于这样一篇论文，我当时惊呆了。它真的是我的行动指南。而且我为什么反复说这是行动指南，因为大家老有疑惑，把只关注自己的感受这个事情很虚，怎么个关受法呀？我为什么写这两句话，是因为它给到的是到底注意力投射的那个地方在哪儿，我想给他写清楚。所以前者是喜欢就要解释和表达，给不喜欢的人干嘛，给结果，这就是把注意力去到的那个地方，你要给他具象化。
而且你知道这个特别像什么吗？我现在发现就是因为有的人也提到了一些关于精力管理的问题，然后关于精力管理的就是说其实我每天想干的事儿非常非常的多，但我发现我每天真正能干的事儿就没有多少，然后呢我到底应该怎么办？你们是怎么能做到每天干那么多事儿的？我给大家说一个就是非常具体的啊，我原来也是，当我列出今天需要干一二三四五六七的时候，然后当你干第一件事的时候，第二件事、第四件事、第五件事，它都会同时来找你。比如说你现在第一件事是学习，第二件事是训练，三四五件事都是跟别人有关，比如你约了这个人开会，约了那个人面试，约了那个人去哪儿查看场地，然后在你学习的时候，要开会的人问你，哎，咱们在哪儿啊什么的，你会想着跟这人回一个什么，然后四问你，哎，咱们要不稍微晚半个小时行不行啊，然后五健身房给你打电话，哎，张小姐您今天几点来啊，然后你就会一边干着这个一边心想一会儿回他一句，你就因为你觉得我必须得现在回人家嘛，就说哎你稍等一会儿，我现在干这个，然后跟那人说晚半个小时啊也行，但是我之后还约了另外一个人，然后你再去跟那个人说话，然后你说一会儿话之后发现你第一件事已经晚了，而且你在学习的时候质量也很差，是因为你脑子里一直在想着，哎呦那我跟这人怎么说呀，我跟那人到底约几点啊，然后你就一边干着这个事儿，你一边又有一种完成不了的感觉，你就会觉得呦那我今天这么多事儿，我干得完吗，我是不是得去掉一件事儿啊，就是你一边干着 A 的事儿，你一边脑子里 BCDE 所有的线程都开着，我觉得这个是导致大多数人干不了的，就是干不完了那么多事的最大的原因，
就相当于他有点又在上牌桌赌牌，又在当荷官，他也在发牌、
哎、没错，然后这个就是叫什么一个典型的、这个就像你说的，就是你的 attention 它叫 attention residue， 就是注意力残留、注意力滞留，就是你的注意力分散到了一二三四五个地方，导致你只有可能2%的注意力能集中到你现在需要100%专注的地方，然后这个时候你知道我干了一件其实很残忍也很鲁莽啊，就是我不想这消息，我也不回，等我把这件事干完再说。
为啥鲁莽？我觉得这个就是也许是唯一解，
哎，但是很多人就会嫌我回消息回得慢，张雅你怎么老不回消息，就下午五点的事你三点还不告我，但是我觉得只有我做到这种鲁莽，有的时候是自私，我才能干完这么多事儿。我现在只能做到，比如说我知道你四点得出门，比如说咱五点约会，我肯定在四点之前回你，但是我不会在下午两点的时候回你，我做不到，因为这个时候我是在100%专注，就我只看眼前这件事儿，这样我觉得才能做到，就是你说的，就是 attention is always new， 我觉得这句话太妙了，有的时候就是如果你想到你整个的人生大拼盘，哎呦他怎么看我这件事儿？哎，他怎么办，
太累了，
就是你就像我刚才说的，你在脑子里要考虑我这一天所有人的安排，你会想哎呦他是不是该出门了，哎，我跟他来不来得及，我约这个地儿这个人远不远啊，就会不会离他们家太远，我得问他一下他们家到底住哪儿。当你变成闲人马大姐的时候你啥事儿都干不了。
哎，所以说你看为什么在美国的军队里面军官要集合说的是 attention、
对 attention attention please
对，
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就是要过一种 attention please 的这种人生、才能让我们这种世界上最糟糕的人完成这么多的事儿。
岁月夺不走，钱可能大概率也夺不走，但最容易被夺走的就是你的注意力，全世界所有的事情，你身边所有的人跟事都在跟你抢你的注意力，但是你要掌握你的主动权，你要把它抢回来。所以 again 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 刚刚咱们念到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离开优秀的顶级的大学之后的毕业生如何理想的尽全力，就其实就是到底躺跟卷。我猜想啊，他的前置条件说为什么是在很好的大学毕业之后，是因为你在这样的大学也给了你一个出场设置的预设，就可能哎，这个大学毕业的怎么现在干这个呀，什么北大毕业卖猪肉，什么卖煎饼什么，对吧，就其实它本身就形成了一个新闻标题，在这种卷跟躺之间有什么样的怎么样去平衡，或者怎么样去选择。我在这儿，我其实昨天看到问题的时候我还特别写了一个我的答案，因为它最后落脚点在于怎么在不辜负他人期待和做自己中找到平衡和自洽。我可能说有点直接啊，然后我就说这个问题问的不对，这是我直接写的、
哎、你知道吗，跟我想法一样
是吧、你发给我这几个问题我真的是很仔细的看了的，然后我就觉得这句话在我这儿 它连不起来，为什么它不对呢？在我的眼里，我觉得不辜负他人的期待跟做自己，它不是对立的。当你把它预设在是对立的时候，你找不到答案的原因是问题问错了。怎么样去做到不辜负他人期待跟做自己是对，不是对立的？我身边的人和关注我的人和爱我的人，他人对我的期待就是做自己了。然后这是一个我长期训狗得出的结果，这是一个我长期训狗训出来的一个结果。怎么讲呢？有一句话叫他人会长期的观察你如何对待自己的方式，并且以相同的方式对待你。这句话我非常的相信。所以当我极致的做自己，并且我不厌其烦的表达我要找到我的快乐的时候，大家会观察的，会感受的，他也会去顺应你的。没有人愿意一直当你人生的那个小石子儿，一直给你摩擦。我探索铁三啊、播客啊这些之前，别人跟我发微信的时候不可能聊私人的东西，聊的永远跟 AI 相关，跟创业相关，
跟
互联网相
关。
对，他一定会在尽可能找你的相关性。然后你知道现在虽然我人还是要做工作，我还是有社会身份，对不对？但是他们都知道了你的光会照向你感兴趣的地方，所以大家来找我都会问，哎，这有个活动，这是关于运动的，这有个什么什么东西，
你要不要跟我们一块骑车？
对，这有个什么什么，然后哎，这个分析报告你一定很感兴趣，是关于什么什么消费品运动什么什么方面的。大家都会观察你把你的光放到哪儿去。然后我现在我做自己，我非常坦然，就是我关心的是这些，因为我在表达嘛，我在发朋友圈嘛，我的朋友圈都是我在运动嘛，对吧？都是我在分析，在运动，在看一些各种行言，那大家就能明白啊。所以有些时候我觉得我们太把他人的期待这个事情变成一个实体化的不可改变的东西。
我觉得有的时候他人的期待这件事也许本身就是个悖论。他人的期待有的时候是你强行想融入社会的时候，因为你先表现出了虚假的自己，人家才有的这个期待。比如说你现在表现出来的是一副我要做比如说律师，就是你因为你先是觉得社会对我期待就是我去做律师，然后你就往这个方向发展，然后别人就觉得你想作为律师，于是就想，哎，那你做律师你怎么样，就顺着你说，其实你从头根本就不想干这事，但你从来没有告诉过大家。
对，所以我觉得他人这个名词在这为你自己背了锅，根本就不是他人的期待，是你害怕做自己之后承担后果，所以你假设出来的那个他人。
我觉得这句话说太对了，我觉得这句话让我浑身起了
鸡皮疙瘩，
可能真的就没有他人期待这件事儿，或者有太多的他人期待，但是你只选了一部分他人的期待当真，那另外的他人的期待其实你也没有听进去，
对，你只是去选了那个你想要来表达你自己不敢表达那个部分。
所以这点我们的观点其实非常明确的，就是做自己，不用管他人的期待。
对对，或者直面那个是你，然后这个是恐惧的你，那个是勇敢的你，其实归根到底都是你，是你分裂出来的他人。
这里面我还想 Q 一个，就是这本书的最开始13页啊，这里面就提到了一个妈妈的一个例子，她就说，我今年32岁，我刚刚做了妈妈，我有一个活泼可爱的宝宝，现在我正在休产假，丈夫对我很好，也很爱我们的孩子，我们有一些好朋友，但是呢他们都是我丈夫的朋友，我偶尔会在妈妈群里聊天，但我不知道怎么和那些妈妈成为朋友，我希望在这个群体里能交到朋友，但是我感觉他们自成一个小团体，他们彼此激烈的竞争，就像在学校里一样，和那些妈妈比我很寒酸，就我没有那么多钱，我买不起高档的婴儿用品，也舍不得报名各种活动和课程。他们还曾经约着去一个妈妈家里吃烧烤，那次我去了，到了那儿我发现人家住的是一座豪宅，然后就让我觉得很自卑，因为我现在的房子是租的，而且很小。读大学的时候我把精力都放在了学业上，很少与人交往，那时的我习惯了独来独往，可是现在我当了妈妈，我担心如果我不尽快融入妈妈群会影响到我的孩子，我怕他也像我一样交不到朋友，将来没有小伙伴一起玩，我多想给他创造快乐的机会。他其实谈到的就是他很难融入一个群体，然后这里面就有一句金句，我那天还分享在了我的小红书里，然后被大家 Q 来问我什么意思。他就说，如果你觉得很难融入一个群体，那是因为你总是试图表现出自己并不具备的特质。
这我太有感触了。
我觉得特别特别对，因为你知道吗，我有好多好多次这种经历，就是比如说我当时刚到一个公司的时候，然后那个公司的其他人都在公司工作了好久， 我是从一个背景完全不同的公司去的，
嗯，
然后那个公司呢，就是我后来去的那个新公司啊，大家都特别 relax， 每天都穿着那种大毛衣、踏拉板，
嗯，
那种非常 chill 的公司。然后我之前那个公司呢，是大家每天都穿着西服笔挺的，拎着小坤包，穿着高跟鞋那种公司。
你有点像外企去互联网了，这感觉。
哎，对对对。然后我第一天上班的时候，说大家都惊呆了，说这个大老板肯定请了一个咨询顾问来给我们做整改。你知道就是那个感觉、
嗯、
我然后我上班的时候就我整个这个长相就配我的这个气质、
嗯、
本来因为我们部门基本都是女生，我本来这个长相长得跟狐狸精似的，然后又穿着西服笔挺拿着小包劲儿劲儿的，你知道吗？大家就很不喜欢我，然后我看到大家我就觉得所有的人的都跟我不一样，而且我觉得他们是一样的人、
嗯、
我脑子里唯一的就是激起了我的求生欲，因为我就在想我怎么能尽快的融入这帮人里面，
嗯，
于是我就想说他们跟我太不一样了，我就有点那种讨好型人格上身。不要以为姥姥不会讨好，姥姥年轻时候经常讨好，因为在你年轻很没有安全感的时候，其实你是很难做到不讨好的、
嗯、对。
于是呢我就开始各种犯傻，也穿成大家那样，然后
我很难想象你穿 flip-flop 和那个 hoodie
上班。对，然后呢他们聊豆包我也聊豆包，然后他们聊那个，反正就尽量的去接地气。后来我就发现怎么都不对劲，就是你聊着聊着，你会发现大家好像也还是对你不买账，
嗯。
然后你就特别挫败，你就会想，那你们都认识这么长时间了，然后呢，你们不接受我也是正常的，
嗯。
然后于是后来我就开始，反正你们也不喜欢我，我就破罐破摔。然后于是呢，我先干了一个什么事儿呢？我这个人不爱坐椅子。我爱做没有靠背的东西，而且当时我在练瑜伽特别上瘾、
嗯、
于是呢我就把我的办公的椅子推到了一边，我买了一个巨大的110厘米的瑜伽球，然后当着所有人面咕叽咕叽咕叽，你知道吗？打气儿，就是所有大家都看见我，人家都那么看着我说这人干嘛呢，然后我就每天坐在瑜伽球上上班。开始我还是好好的，腿就脚放在地上坐在瑜伽球上面，后来我就开始各种花式，我就骑在瑜伽球，然后大家如果看视频，你知道你不是得保持平衡吗、
嗯、
后来就蹲在瑜伽球上，就反正我就各种在那瑜伽球上，还在瑜伽球上拉伸、
嗯、
你能理解，就是每天花式办公。然后我就觉得不行，这个对我的颈椎还不够好，然后呢我就买了一个那种齁老高的那种让你站着可以办公的那种升降桌。
哦，对，
然后我就开始每天就是你能想象一个100多人的一层，大家谁都能看你，因为我并没有办公室。
我想象到
就是一个 cubic 一个 cubic， 就大家都坐着，突然有人站着，旁边放一球，你知道吧？就这人怎么看怎么不对劲。
嗯。
然后我也中间，你们不是不叫我吃饭吗？因为中午是没有人叫我吃饭的。然后呢，我就会发现，哎，如果我不吃午饭的话，我去练瑜伽挺合适的。我就把我晚上的时间挪到中午去练瑜伽，然后每天那儿还搁着各种瑜伽器材，我就可以背着包就走什么的。结果我发现这时候开始有人跟我说话了，大家说，哎，维亚你这瑜伽球哪儿买的？哎，你为什么做瑜伽球啊？是不是因为你做这个瑜伽球它对颈椎好，就是觉得我的体态保持特别好、
嗯、
笔杆调直的，然后觉得我身材特好，就说，哎，你是练瑜伽练的吗？你练什么瑜伽？你在哪儿练瑜伽？哎，我发现这个时候终于有人开始对我感兴趣。
但我觉得你这个是你给了别人一个跟你套近乎的抓手。
对，然后我发现为什么别人开始对我感兴趣、嗯、因为我开始做自己了。
哦，
当你是一个没有性格的人的时候，其实别人没有任何跟你说话的理由的。你想比如说人家说豆包你也说豆包，那我为什么不和一个熟人聊豆包的事儿、
嗯、
我要跟你一个新的小透明没有性格的人去聊天呢？
嗯，
当你表现出自己的个性的时候，你发现没有一个需要融入的群体，本身需要融入一个群体这件事情是个悖论。因为其实当你进入到这一群体的时候，你发现大家的差异性远大于共性，你发现这一群里可能就有三个人对瑜伽其实是感兴趣的，然后只不过你通过展现你自己的特点把他们团结在一起了，
嗯，把他们拎成了一个葡萄串儿。
对，然后你会发现哦，这三个人原来我们可以聊瑜伽。然后当我展现另外一部分自己，因为当时我在减肥，
嗯，
然后呢我减肥的方式非常极端，就是我每天喝果汁儿， 连喝七天果汁，就我订那果汁，然后每天我们部门的冰箱里摆满了我的果汁，你知道每天早上往里搁果汁，然后这时候喜欢减肥的人就团结在了我周围。
嗯，这有个话外音，这个不一定能减到肥。
不，绝对减不到，因为我第三天就开始蹲地上吃包子，然后那个果汁最后就全扔了，因为根本坚持不下去。但是你就因为这个，我也是在做自己嘛，然后就团结到这部分人。后来我去整容了，我
完了，团结了更大的一部分人。
结果我整完容之后，我极为可怕，我的脸就是被那个削皮刀抠坏了的土豆，你能理解？我当时真的那脸肿的那样，我就去上班了，因为我没办法。从此以后，所有大家有关于整容的问题都来问我医美的问题。
哇，我觉得你真的是天生的一个意见领袖。Influencer， 你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显示出来了，你具备这个天赋跟能力，
真的是。后来我就开始完全敞开做自己，结果我发现我真的变成了我们这100个姑娘里的 KOL。当然了，有一些地方我该不懂，我还是不懂啊。但是在这些我 own 这个 topic， 我真的就是 own 这个 topic。我发现我把大家以不同的逻辑团结在了我周围。
那我觉得你给出来的关于这个问题的解法是，当你无法 follow 和 fit in 的时候，你就 lead。
Yes，
我觉得这是你的解法。那我给出我的解法。我想讲一个我高中的一个故事，因为我恰好看到在咱们这个问题我们收集的 Q&A 里头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希望自己在大学生活获得更多自由跟个性，但又不可避免的被一些规则给压制，然后身边的很多人都是好学生心态，一是我不自觉以批判的眼光去看待他们，很分离很应激，二是让自己舒适也会承受来自环境的压力和不安全感。结合你刚刚说的，我特别想讲我高中的一个例子。因为我在初中我以特别好的成绩地区第一考上了我们的高中，然后
我发现你的人生没有失败过，
接下来就来了，
太好了。我跟你说，我现在就是听你这，我就想听点你惨的事儿。
对，来了，
太好了。
而且你走的越高，你跌的就越痛。你想，我初中三年我成绩那么好，然后我进入到一个理科实验班，然后又是省重点，在这样的班里面，所以要不是竞赛，要不是保送，我那个时候交了一个年级第一的男朋友。然后就衬得我自己特别菜，你知道我在初中的三年，我看成绩如果放榜，我整个年级的榜我只从上往下看，不出三个绝对有我的名字。然后我在高中了，我在我们班，我每次放榜我都从底下往上看，不出三个绝对有我的名字，那种落差巨大。就是我现在可以很轻松的说，但是我那时候因为我活到那个时候我的心理调节能力也不好，我第一次觉得我怎么拼命学也学不过人家，所以我就开始去找别的出路，
就找一男朋友。
那是一个找一个厉害的男朋友来代偿。对，这是一条出路，就反正就享受生活吧，就好好谈恋爱。但另外一条就是我发现了我自己外向的社交的和做项目的能力，所以我就开始想，我就放弃这条硬考上的路，对吧？我开始去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然后我就做了很多校外项目，就开始比如说很多课我也没法上，然后我就开始去做社会实践，拍纪录片什么的，当然学校也支持。然后我们班上有个男生，他呢也是四川省的某一个市的状元，考进了我们班，非常非常的努力，非常的刻苦。他走在我旁边，冷不丁的对我说：“古希，你这样下去，你高考怎么办呀？你？”
哎呦，
哇！我一字不差的说出来的。然后你想，在那个时候，我知道我再也不是年级第一了。不甘跟委屈跟失望我吞咽了两年多，然后被一个人
给点出来了，
他给我点，而且还问我是你怎么办呀，你
就是他的整个的语气你就觉得天塌了。
对，然后他这样说，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我说那就那样吧。他说那你高考你怎么办呀？但是他没有影响我继续做自己，我仍然在做项目，我还创了很多学校记录和历史。
就是你等于开拓了新的方向。
对，我朝着我的那个路走了，但是我没有办法解释，因为他仍然看到我是，如果你再继续这样下去，你就上不了 top two。然后呢，这个事情我确实实际的高考成绩没有那么的理想，但我自己其实挺满意了，而且我也确实为自己开拓了很多其他的方向。这个事情的转折呢，来到我们毕业的时候，我们就有一次散伙饭，大家都喝得很醉了。The same guy， 就是这个男生，考完了，可能有点醉了，走过来抓了我的手，抓着我说：“古希，你知道吗？全班所有的人里头我最最羡慕的就是你。”我愣了，我当时，因为他是那个朝我说你的人生可怎么办呀。他在教室对我说完那段话，他走出去，我在那坐着，我难过了好久。 我也不知道我的人生该怎么办，可是我确实也不能够再去当班上第一年级第一了，我怎么办呀？是不是我的人生就毁了？结果我没有想到他内心是那么想的，而且醉了的时候才允许自己把这个话说出来。我觉得他在握着我的手跟我说那个话的时候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以至于我在未来的任何的时候，人生我遇到了不理解，我都会在想我是他内心害怕成为的那个自己，是因为他不够勇敢，他才会去压制我，因为他害怕成为我，是因为他不够勇敢到成为我。
哇塞，你说这话我都快哭了。
这就是我的勇敢。我觉得哪怕我在迷惑的时候，我很庆幸我仍然是勇敢的。我觉得那个时候我的伤心跟疑惑跟失望跟对自己的怀疑跟我的勇敢共存了，然后我让我的勇敢占了上风。当然也可能是没有太多其他的出路。事实证明我当时坚持这个项目做到的成绩让我去到特别不一样的地方，以至于我后来一路的很多意外的惊喜就是因为我当时坚持了。但当时在没有看到结果的时候，我的自由和勇敢都让他羡慕。我觉得他就是那种勤奋典型的好学生。你看我那个时候跟勤奋的典型的好学生我是没有办法费劲的，我是那个异类，我觉得我是报警的那个小小的不一样的我自己。
其实人终其一生你都在锻炼一个什么能力呢？要无时无刻分辨我现在心中的这个渴望是我真的是想这么做呢，还是因为别人的评价或者世间的这些标准被我给内化了。其实你是很难分辨的。就比如说你现在你是一个发光体，但是有的时候那光是别人照在你身上的，有的时候那个光是你自己发出来的，但有时候你很难判断。这个其实是一个心理学的一个重要的课题，就是如何分辨这个真实的我和理想的我。然后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其实的工具叫做自我觉察。我觉得有的时候啊，你需要到一个完全没有光污染的地方，你才去看你这个光到底来自哪儿。因为有的时候你身上的光它有点微弱，但是外面的光污染太厉害了，到处都是亮的，你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然后这个时候你需要找一个漆黑的房间，看看你到底是不是萤火虫，是不是自己发光。那这个漆黑的房间是什么？它也许是冥想。因为很多时候冥想的工具，焦虑有的时候来自于什么？来自于你把你的各种的想法都接收到的身体，把它全部内化成了一种思维模式。想法和思维模式的区别就是你让不让它 let it go。
想法跟思维方式是有区别的。想法是对你当下体验到的感觉的一种解读，而我们在一天中会有成千上万个想法，如果你集中在一个想法上并且不断的强化它，它就会变成思维方式。
对，
所以你要学会让想法流动起来，不要困在其中，抓住好的想法，让其他的想法尽快的流走，这个就是控制焦虑的方法。
没错，其实就是让想法流动起来。你把你自己想象成高速公路旁边的一个房子，然后你可以看到这条路，这个路其实就是你的大脑，川流不息的车辆，这些车辆就是想法。你要想那些车辆都是不会停留的，你可以看到所有的想法，但是你并不要进入到某一辆车里。你让它流动起来，因为所有的这个 picture 才是你。就有的时候我们看待外界的评价也是这样的，你不要把外界的评价其中的某一个评价拿出来反复的来告诉自己，那个其实就是你把评价内化成自我的一部分了。就很多时候你为什么会觉得就是别人不喜欢你，或者你想讨好别人，其实你看到的是非常窄的一个人的评价。那些对你的好的评价呢，那些对你中性的评价，其实你都让它流走了，但是你就单单让一个不好的东西留在那儿了，然后你就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等于你就一直跟着这一辆车走，你其他的车都没有看到，你把这辆车装进你的脑子里了，你让这辆车以一个观察者的身份在你的脑子里去评价你，去监督你，才产生了你的这种很多的执念。
我突然想到一个重力加速度相同，其实是比萨斜塔的实验嘛。
对，
是人站在上面，然后大的和小的铅球扔了之后，其实是以同样的速度下坠的。我就在想，其实我们对待好的评价、不好的评价、好的想法、不好的想法，你都把它想象成大铅球跟小铅球，但是你在扔它的时候，要想象按照物理学概率来说，它们应该以相同的速度下坠。所以不能因为一个球它的声音更大，它体积感更大，更有噪音，你就更关注它。其实它们抵达那个土地那个地面的速度应该是一致的，时间应该是一样的。所以请大家记住，要以比萨斜塔来对待你的好想法跟坏想法。
对，就是如果你对好想法，你有的时候是觉得，哎，他们夸我可能就是客气，对吧？那你也要以同样的方法来对应坏想法，就坏想法只是因为他今天心情不好，这个事儿与我无关。你让好想法走的速度应该是和坏想法走的速度一致的。你如果把坏想法很当真，那你就同样的应该把好想法当真。
对，
然后再举个例子。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很典型，也是来自花卷，他说我在现在的城市物质条件很舒适，事业也在上升期，但觉得精神生活匮乏，想换去大城市生活，是否会是不成熟的决定？
我觉得这个很具有代表性，因为我自己也是并不是北京人，然后我也选择了一个并不是我出生成长的地方来继续过我的生活，所以我在这点上还挺有感触的。跟我一样的人，我觉得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个3天前发生的一个故事，非常的新鲜。在3天再往前推，我微信呢收到了一条信息，谷老师，请问你在什么什么之间有时间吗？我想跟您约个饭，请教如下的问题，以应对我的迷茫。他呢是我们公司之前的实习生，非常的优秀。收到这样的信息，我当然是愿意去帮忙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人在人生迷茫的时候希望人能指点迷津，尤其是说了这么真诚的一个信息。然后我就跟他见面吃了一个饭，然后他是这么给我描述的，他不是成都人，但他在成都，然后呢在成都找了一份非常安稳然后薪资很高的工作，以他的履历来说啊，然后在那儿定居，然后又享受这样的一个舒适的城市。但是他迷茫了，因为他之前在北京是特别卷的，特别的高压，他甚至在我们公司的氛围里面都是那个佼佼者，都能把自己卷动到把周围都卷起来。所以他突然进入了之后，他又开始在想，我是不是错失了一些机会，是不是北京有那么多很好的互联网公司。
太典型了。
对，所以他还跟我说，他说我意识到，他在跟我吃饭之前，你知道他给我发了一个飞书文档，说这是我们一会儿吃饭的大纲。
哎呦我天，吃饭都吃出大纲来
了，把我真的我吓得花容失色。然后他就说，当我在写大纲想跟你聊什么时候，我才意识到其实我是在为自己找求职，我是在找另外一个机会。他说他害怕他因此在成都生活错失了很多的机会，没有办法来进入那种卷的状态，没有办法享受到大城市带来的一些精彩。因为我们俩吃了饭，我就问他很多问题，我是以一种非常拷问的方式，我说你要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你一定要准备好自己，不要再想我是因为害怕错过我才来去选择。其实他其实很享受成都的生活的，然后只是他在想另外一边也许有更多的精彩。
这太典型了，
对，
大家都是这样的。
对，万一在那边有更多的不一样的精神呢？
然后你特别舒服的时候，是不是？哎呦，我是不是有点太舒服了？我现在这样，
对，
我都没有斗志了。
但我其实我现在回想，我跟他吃饭聊天，我给他具体什么我不清楚。但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2天之后他给我发了一个微信，他说：“谷老师你好，我好好的想过，我甚至通宵把我的简历跟作品集都全部准备好了，但是我意识到了一个事情，是外部高压，极其努力。”日程排满其实是我的舒适区，而从容生活反而是我的恐慌区。
我靠，一语中的，我也是。
对，然后他说，你问我能力成长之后想做什么，我想过的是精神富足安宁的生活，阅读写作下棋以足志，运动书法音乐以修心，不恐惧不贪财不慕名，我现在就可以努力达成这种生活，换一个高压的工作对此既不必要也不充分。所以我要谢谢你的倾听，我会好好的过我的生活。这是原文啊，而且他也在我们的花卷群我那天也看到了。所以这句话也说给你听，我听到了你的声音，我也很为你感到欣慰跟开心。但我觉得他给我发的这一段，我并不觉得我们吃饭我问他这些问题让他意识到了什么，至少他跑来北京飞来北京跟我吃饭这一遭，是让他意识到了他手上紧紧的攥的就是他想要的。
我能跟你说，这本书上其中一章都在说就是满足的事情，它里面提到了一个重要的概念，说人总是带着一种默认的感情基调的，就是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人，他的基调就是不满足，因为他有一个不满足的基调，以至于呢他把这个不满足归结于外界不够好，我男朋友不够好，我的工作不够好，然后我的挣钱不够多，他把这东西归咎于外界的因素让他不满足，以至于他特别特别特别努力，但是每到努力得到这个结果他还是不满足，他就要继续的努力， 其实在我们看来他是一个非常努力的人啊，这个人没有毛病，他就是一直在追求更好。但是反过来想，等会儿什么才叫头啊？这个在心理学上有一个名词叫 default feeling， 叫原初感受。在心理学中第一时间产生的感受被称为原初感受，找到它就可以发现问题的根本所在。其他的情绪感受和想法多是我们自己制造出来防御这种原初感受的。所以其实很有可能不是因为你的现实不够好所以你才不满，而是因为你不满，所以呢，但是你又察觉不到自己的原初感受，你会把它归咎于外界，因为人总是归咎于外界的。我觉得他就完成了一个非常好的蜕变，他就找到了他的原初感受，其实他的舒适区就倾向于我就一定要非常非常的
卷，因为他焦虑，所以他觉得外部高压极其努力，日程排满是舒适区，因为可以去抵消掉内心真正去思考我要什么。
我觉得很多时候是这样的，我们有人有时候会编造一个说法来解释自己的无法自控。然后他这里面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呀，其实这个实验有点残忍，他把人的左脑和右脑，就是一个看到信号的部分和一个做出反应的部分给切开，就以至于呢你不知道自己是为什么做出这个动作。然后呢他给那个看到信号的那部分大脑发射了一个让他站起来的信号，然后这个人呢就会站起来走，但是你可以理解成这个人不知道他看到了这个信号，可以理解成这个意思。这个时候呢实验人员就会问他，哎，你为什么要站起来走啊？你会发现他没有人，没有一个受试者承认说我不知道，我就是想站起来走我就站起来走了。所有人都编造了一个借口说啊，我就是腿难受我想站起来晃晃，我坐累了，还有人说我就是想站起来拿一杯可乐。其实他们都是在编造一个理由来解释自己无法解释的说法。所以很多时候你说我们过于努力是不是都是在编造一个借口，为了不让我们面对真实的自己。
就如果我就是一个想享受当下，我在这个舒适区待着，我可能是一个在大家眼里不够上进的人，我害怕被大家评价是一个不思进取的人，所以我就努力的要去使劲的跑我那小爪子，我要努力起来。
对，或者是我原因，我的 default feeling 也许是我不认可自己，我就把我这种所有的不认可自己换作了努力，因为我只要觉得我使劲努力，我就会埋在努力的这个自我感动的光环里，让我不用直面我自己。
我想到一个好经典的例子，恐同即身贵。
哦，这个也是心理学的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你痛恨别人的点，往往是你想隐藏，你想深深隐藏住的自己的缺点。
就是尚无法接受的那个自己。
对，就是我发现我讨厌我爸妈身上的一些就是我不能接受的点，我为什么就是对这些点我就额外的愤怒，就是他们一干这些事儿，我一说这句话我就愤怒，是因为他们引起我愤怒的点往往是我觉得我身上也有，但是我觉得我通过这么多年的教育和这么多年的改正就是要极力远离和避免的。然后每次他们犯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就会急。
其实还是不够接纳自己。
对，或者是这些东西你还无法觉得这些东西是 OK 的，就你到心里无法接受自己是这样的人，然后你深深的把它隐藏起来，你就一定不能展现这一点，然后这个东西被你给展现出来了，我就无法接受，我就特别愤怒。
所以萨特的那句经典的他人即地狱是不是也是这个意思？我们其实没有办法很好的处理我们跟他人的关系，是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处理跟自己的关系。
其实你知道吗，我在这个我还做了好多好多的读书笔记，是关于这本书上的很多金句。我们现在没有时间展开，那我们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可以再每个人说一两个。
好好，那我们来最后分享一些 take away 吧。我想分享的第一个呢是在亲密关系的这个部分，书中引用了一个作者叫 Naomi Aderman，我摘抄一下这个英文，他说是 The writer Naomi Aderman said that the point of having a partner is to have a witness for your life。
我也照了这一句，
是吧？就是他说拥有伴侣的这个意义，拥有一个伴侣在你身边的一个意义是为你的生活找一个见证人。
对，
他不是在为你补上什么东西，他只是在见证你的圆满。
就是伴侣的意义在于有人见证你的人生。
哦，这是那个翻译是吧？
对，这是翻译。哦，然后从另一句话来讲，首先你的伴侣的意义在于他见证了你的人生。
嗯，
然后你作为伴侣的意义是去见证他的人生。
嗯，
witness，
嗯，
见证。就是引出了一句我另外的一个我特别喜欢的话，叫爱是想触碰但缩回手。
我觉得他说的很妙，虽然他跟我的价值观不一致，因为我就是不仅要触碰，使劲摸，还会缩回来呢。就我虽然跟我的价值观不一致，但我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
这是你需要学习的一个东西。
对，我要学会缩回手。
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人说的，就是说人们总以为被爱才是爱，但其实爱不是被动的。爱是对你所爱之人生命和成长的积极关注。
哦，
其实爱是一种主动的行为。
你说对了，它是一种行为。 Love is a verb。
对，有人说爱那就是我体会到爱，就我体会到你爱我，对吧？
嗯，
你对我的爱就是我体会到的爱。
嗯，
但其实爱是一个 verb， 对，爱是个动词。
嗯，其实你刚刚说到在关系里面说到我们真要去真正的进入一段关系的时候，我就想到就是我怎么界定这个人会成为我一个很好的伴侣，或者说两个人如何携手过这一生。我不相信你爱上一个人，这个爱可以持续这一辈子，而是你在跟他相处的过程中，你一次又一次的爱上他。
对，我觉得说特别对，是因为爱是个动词，你只要不停做爱这个动作，
嗯，
它就是一直存在你们的
这个断句。
爱是一个动作，朋友们，是一个你需要一直做的一件事情。
嗯，对，
这怎么？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我写的那个金句：如果必须在内疚和怨恨之间做出选择，我选择内疚。
嗯，
宁肯怀着内疚说不，也不要心怀怨恨的勉强自己去容忍别人。
嗯，
大家再体会一下。内疚和怨恨，内疚是你跟他说不，你拒绝了他，然后你心里觉得有点对不起他。怨恨是你没有说那个不，
嗯，
但是你非常勉强的容忍他。
那就不是你之前的你吗？
对，就说在这两个之间，我宁肯选择内疚。这个就是完美印证了全世界最糟糕的人。
嗯，
我先做了一个这个选择，我做了一个残忍的极端自立的选择，然后我怀着内疚度过这一生，也比我怀着怨恨度过这一生要好。
我曾经也得到过一个建议，但它不是在亲密关系，而是在如何与父母相处中。
嗯，
然后朋友跟我说 ，always looking for forgiveness instead of understanding。
哦，
嗯，就是。你跟你的父母的相处永远寻求的是被宽恕而不是被理解。被宽恕就是你做错一个事情，可能你得到是内疚，他给你的是宽恕。但是如果你要寻求被理解，一旦你不被理解，你就会有怨恨。对，所以跟你的父母的相处也许比较好的一个办法就是寻求宽恕。你已经是你了，他们只能去原谅你了。
我觉得说太好了，咱们就是那个人，那种人。
对，就是需要被别人宽恕的人。对不起，
我永远需要被宽恕。
对，
真的是。然后还有管理愤怒意味着既要控制愤怒又要表达愤怒。
嗯，
所以管理愤怒不是说让你没有情绪了，或者你觉得愤怒你不能存在在我身上。
嗯，
管理它意味着你就要 let it out 又要 let it go。
嗯，哎，这个说的很好，
是吧？就你管理情绪不是让它没有了，
嗯，
因为人是需要这种情绪的，并且我觉得愤怒是一种珍贵的力量。
嗯，
当你感受不到愤怒的时候，这里面也有一句话，情绪不是混音台，你只能调节总音量。
嗯，
所以当你把愤怒的音量调低的时候，你所有其他情绪的音量都被你调低了。我身上的情绪有愤怒有快乐，我把愤怒的音量调低，快乐的音量调大，人做不到这个。你把愤怒的音量调低的时候，你把快乐的音量也调低了。
嗯，
然后所以你应该怎么和愤怒和悲伤相处，就是你要做的不是把这个旋钮调低，你是要给自己规定一段时间，让这个音，就是这段时间我就播放这个，然后它过去之后它自然就过去了，你剩下的还是这么大声的快乐，但是你快乐的部分是要比它多的。
嗯，
所以这里面还有一个就是说要允许自己悲伤，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技巧， 就是说你给自己定时定点，让自己完全沉浸在悲伤当中。
24小时原则，
对，
晚上记得。
没错没错。它里面就说，因为它里面有一些观众投稿，就说我处在一个巨大的悲伤，有的是丧子之痛，有的是丧夫之痛，丧亲，反正各种丧亲之痛，或者他有一个形容什么他老公跟他最好的闺蜜出轨了，然后他完全接受不了，然后什么的这些。然后这里面他就说，说你不要企图控制自己的情绪，你这个情绪完全是正常的，你一定要让它出来。然后说怎么出来呢？你又想止损，你给自己规定每天晚上8点到8点半这半个小时，我就完全沉浸在这种愤怒当中。但是前提是你的愤怒不能伤害别人，你可以用一切哀悼的方式，你可以使劲哭，使劲嚎叫，或者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就尽你所能的去发泄。但是半个小时你到闹铃响了之后，你还回到你的现实生活中。他说这样其实是一种非常好的心理学的工具。
嗯，学到了。说到心理学工具，我最后补一个，是我看到一个词儿，这就再次 call back 我们一开始说的，我们为什么要去学习偏理论这些东西，哪怕它看上去晦涩，是因为它真的能帮你解释很多你觉得云里雾里但是有感觉但是你又解释不出来的东西。所以你要学会让理论帮你当嘴替。我被嘴踢到的就是我看到一个词儿叫 diaphobia
啊、
就是我觉得这个词儿好妙啊。他说的就是 he defined as a fear of true dialogue， 就是害怕产生真的对话，也就是他也解释了 the fear of being impacted upon or influenced by another person。 就是 diaphobia 这个症状啊，就是叫恐惧对话综合症吧，应该是这么翻译、其实是你内在害怕被一个人影响、所以你去躲避真正的对话。
对，这个其实刚才我说 surrender 那里面，
对，
这是一段话。
对对对，我只是把它的后面摘，因为它下一句话就是说 to surrender is to let go of that fear。 其实你要去臣服，就是要把内在那个害怕给放下。但是我想说的是，我当时看到那个话，我那句那个词儿本身都让我得到了巨大的抚慰，就是我觉得它精准的描述了我很想描述的，在这种冲突回避关系或者亲密关系相处中的一个我觉得很普遍的现象。好，我觉得我今天聊的自己觉得很畅快淋漓，
我也觉得我跟做了 therapy 似的，
而且第一次真的就觉得自己学的东西实大实还挺有用的，
真挺有用的。
对，所以我们最后来做一个总结吧，就是因为我们也上了这个 C 的课程，然后也读了书，我真的觉得我们知行挺合一的了、
哎、
所以我当时也看到在发展心理学那章的开头，然后老师里面有提到说，其实所有的心理症状都是一封信，然后、
哎、我也印象特别深，
是吧？
嗯，
然后他就说我们要做的是要读懂这封信，然后其实这里的我们既是心理治疗师，其实也可以是我们自己，就是那个对话也可以是内在的对话。通过这个课程 SEED 课程，我能了解我自己，像我刚刚的这种恍然大悟，我真的觉得行为模式得到了一种了解，心理动因还有背后我意识到的以及我没有意识到的部分都可以让我去做一个挖掘。然后现在我会有一种比较成名的感觉，就是当我的感觉被概括出来了之后，我就知道怎么样去 找解决办法了。
而且你很多时候你的一部分焦虑已经没有了，
嗯，
所以我就发现当我从心理咨询师的视角看这个世界的时候，看我的爱人，看我的家人的时候，我觉得整个世界都明亮了。
确实有，但不排除我的爱人觉得更加的灰暗了，因为我看事更清楚
了。你还要治疗我？
我已经都臣服了，你还要怎么样？但有一说一，我觉得这是好事儿，因为它让我和无论是我身边的爱人、家人、亲人、朋友都得到了更高程度的我刚刚说的沉迷 clarity， 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很重要。
这个也是我上戏课程一个最大的感触，因为其实我一直对心理学感兴趣，不是因为我想了解是什么让我变成了现在的我、而是我的兴趣点在于我如何变成那个更好的自己，或者我如果克服了很多我的包袱，我把这些包袱卸下，或者我克服了很多来自我原生家庭的那些不可避免的阻碍，我会走向何方。但这个课程你知道吗，给我指了一条明路。
是什么？ Which is
Which is 就是我可以用这些工具来再修修补补，再修修补补，哎，然后让我这个跑车能更快的开向远方。
嗯，让你这个雕塑能更加的精美。
对，
嗯，那我其实当时在当时上这个课的时候，我还有一个挺清楚的一个目的，
嗯，
就是我还蛮好奇要成为一个心理咨询师之前到底需要怎么样的软和硬的技能。
哎，那这里我就简单介绍一下上课这个体验呀。首先简单心理它是有一个 APP 的，然后你在 APP 里完成了这个 C 的课程，这个是六个月的课啊，你完成购买之后，你打开那个页面就可以清晰的看到，首先你现在，当然它有一部分是没解锁的，你每天大概要看什么样的这个视频，一共这六个月的课分为哪几大部分，每一个部分大概多长时间，然后同时你要做哪些作业，有哪些扩展阅读，是一目了然的。然后并且呢，不是所有的课程你最开始都能看的，它有一个解锁的那种进度感，也不会让你觉得一下 overwhelm， 就觉得怎么这么多东西要上，它给你安排特好，今天要干什么，明天要干什么，它是用日历的方式给你写在那儿，就真的就跟你上学给你发一个课表一样，所以我特别喜欢这种感觉，就
被发作业，
对，就感觉你回到了一个学校里面，然后你上了一门辅修课，真的就是这个感觉。
我们俩其实上很浓缩，我们是比较实用主义的去挑了我们特别感兴趣的，然后过来重点的上。那其实这是一个六个月的课程，然后它大概的分为心理咨询概论、心理咨询师成长之路、心理咨询伦理与法律、个体发展心理学、心理咨询基础理论、常见心理问题临床理论、心理咨询基础技术。所以其实你能看出来它是一个非常科学专业设计的系统学习，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当时说这是要成为心理咨询师之前的一个其实很必备的一条路了。
对，没错，你知道这种系统学习我特别喜欢，因为我以前就很长时间我给自己制定的目标就是说我要往心理学这方向发展，我要多看这种书，但是你在网上看到无论是书也好还是视频也好都是支离破碎的，所以这个课其实就帮我，就你还记得我的葡萄串理论吗？就我希望我所有的知识都是穿在一串葡萄上，我能拎起来，所以这种系统的知识就能让我拎起这个葡萄串，并且这些课程的老师因为他都是海内外名校毕业，被背景过硬而且是有丰富的心理咨询经验的这些老师，所以他这个老师本身就是精挑细选的，而且呢学习这个课你也不太会容易被错误的信息给误导，所以就是非常省时间，非常切中肯绪的给你讲最精华的部分，所以上这个课你就是感觉每天也花不了多长时间，并且都是掐尖儿的这种信息，就真的有一种在大学上这种专业的这个辅修课的感觉，
而且跟我们自习室也一样，也有班主任，
对
对，也有班群，然后每周他们课后作业还会有专业的助教给你去一 v 一的专属的批改，然后课程每周还会有临床咨询师的社群答疑，帮助大家快速的去解决学习中遇到的问题。
对，所以无论你是对心理学感兴趣，像我们这样的，你想更好探索自己，还是想尝试一下看自己能不能往这个专业的心理咨询师这个方向发展，我觉得这六个月的启蒙课程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我觉得就是反正你都要学了，你干嘛不找一个专业的地方系统的学一下，而且简单心理还会给你一个职业通路，就如果你六个月 C 毕业之后你真的想继续朝着心理咨询师方向发展，你后续还可以报名参加它叫 C 的热线实习，就是你可能会帮助接一些简单心理那些求助的热线，然后通过面试之后你还可以进入中高阶的培训，所以我觉得相当于你学一个东西但你同时多了一条路，我觉得还是挺有吸引力的。
所以本期的 SEED 课程是在4月25日开课，大家去关注简单心理 UNI 的公众号，后台回复自习室就可以优惠报名，原价是3520的课程，现在可以享受优惠价3120。
对，关于如何购买的方式我们会放在 show note 里，记得输入自习室获得优惠。那最后再次感谢简单心理，也让我们一起学习进步，毕竟进步是最
性
感
的
事儿。
好的。那我们呢就进入到本期的这个推荐，我想推荐两本主流和一本非主流。两本主流我觉得大家肯定都听过了，就是在读这个心理学方面的社会科普性的有文学性的叫也许你该找个人聊聊，Maybe you should talk to someone， 这本书很经典，而且很易读，而且也是案例，然后见差了几个案例，确实也是像上了一门自我剖析的心理课，所以我很推荐给大家。另外一本呢叫蛤蟆医生去看、蛤蟆先生去看
心理
医
生，
对、这本也很经典，所以我觉得这两本书呢大家可以配合一起读。然后第三本书是我最近开始读的，叫这个名字啊太吸引我了，以及我想说这是我至今看到现在唯一的一本中文翻译比英文原版的名字
好
很多很多的书。我先给大家说它的英文名叫 Way of the Peaceful Warrior， 然后他的中文名叫深夜加油站遇见苏格拉底。
嚯，
有没有？
哎呦，可以。
我完全是被这本书的中文给吸引了，然后也是有人推荐。然后他其实讲的是一个体操运动员，因为这个书面，然后在人生困顿的时候，然后在一个深夜的加油站遇见了苏格拉底，然后跟他展开了一些的对话。
哇，这本书我现在立刻就想拥有，
是吧？
这、
这个名字太妙了，是很老的书，
很老的书，
很旧的书。
Okay.
对，但我有读过的朋友跟他聊过，他觉得读的写的有点太过于的有悬的那个感觉。嗯，但我不介意，我不介意悬。我也正在读，目前还没有对他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总体感受，可以跟大家一起学习，一起看。
OK， 那我想推荐的其实不是一本书。而是一个心理学的工具，就是冥想或者正念。如果我们有聊专门聊冥想的这个期的话，我也想推荐一些我们国内做的更系统的这种学习正念和冥想的这个工具。 OK， 那就推荐到这儿，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